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0月20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宇宙。中共抗美援朝70周年纪念日10月25日即将到来，中国官方调动资源，高调的庆祝。昨天呢，习近平率领七常委前往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参观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主题展览，而官媒《求是》杂志16号刊载题为《捍卫正义的伟大胜利，复兴图强的不朽丰碑》的文章，称韩战是帝国主义侵略者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一场战争。与此同时，有西方分析称，所谓抗美援朝的说法完全是中共的一面之词。那么中共所称的抗美援朝对于今天的习政权而言承载怎样的心意？它的国内与海外版本为什么截然不同？把它作为中国今天对抗西方，尤其是对抗美国的典范，将对中国今后的内外局势造成怎样的影响呢？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分析人士来为我们分析解读。一位呢是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独立时评人顾维群先生。顾先生您好。
你好。
好的。那么另外一位呢是网络杂志纵横纵览中国的总编陈奎斗博士。陈先生你好。
你好，宇宙好。
好的，我们非常的欢迎两位。那么首先我想请两位来评论一下，就是昨天的习近平率领这个七常委呢参加了这个展览。那么陈博士呢，您来跟我们讲一下，就是说您觉得这个习近平先生呢，他这次的这个参加展览他有什么样的这个含义在里头？那么还有就是你也谈到过，就是说呢这个当年的这个韩战呢，实际上是在实质上影响了这个中国这个政治社会后来的这个全面的这个发展啊。我想问问您，就是韩战对于习近平来说呢，是不是有一种这个历史的回归感？陈博士。
是，我想目前习近平如此高调的纪念韩战70周年，恐怕是和目前习近平政权，就是中共政权所处的处境有关的。现在他和美国，甚至某种意义上和整个西方世界产生了相当强的对立态势。这样一个对立态势对他来说，如何往前走，他可能要回归到过去韩战来吸取历史灵感，或者说获得某种凝聚民心、凝聚中国国内名气的这样一个共同对抗美国和西方的这个孤立态势的这样一个效果。我想他在某种程度上，他其实现在这样高调的宣传韩战，和前些年，甚至前十年以前，甚至十几二十年以前，中共对韩战的逐渐的清晰化，就是对真相的逐渐的清晰化的这样一个历史进程，都是完全相反的。他现在又重归当年韩战的一些中共的宣传调式，这说明他现在的走向是希望能够更加的凝聚人心，把国门逐渐的关起来，来对抗西方阵营，这是他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态势。至于能够关多少，我们待会儿再说。
就是希望用这个民族主义来这个霸屏全中国啊。那么顾博士，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我们能不能说呢？其实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呢，可不可以说对这个中国所称的抗美援朝的这个重视呢？是不是习先生他是最重视的一个人呢？顾先生。
我觉得要说他是最重视的一个人哈，我的看法是，他是最想利用这个中共建政以后，和美国发生的这场冲突，来动员中共党内，以及统一中共党内的各个派系，并动员中国人民，和美国对抗，然后呢，在中美关系目前出现重大的波折之后呢，做好最后打算的最坏打算的一个工具。那么实际上，抗美援朝这个问题，以前中共一直是撒谎的，一直到那个大概80年代的时候，他们党内实际上才开始正式有一些反思。实际上当时那个人民日报海外版已经公开都说呀， 说这个等于是支持这个朝鲜发生战争啊，中国呢实际上是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然后呢这个中国的这个金日成的盲动和这个妄想症，以及单方面所采取的行动，让中国为他背锅背了好几十年。所以在那个以前的这个反思之后呢，而且还有这个沈志华写的有关的书都公开出版了，还有何方在十年以前这个发表的一篇文章，详细的分析了中共方面的决策过程，而且呢也已经都暗示呢，就是说等于是明确的讲了，就是1950年6月25号是金日成方面先进攻南朝鲜的，那么等于把原来的那个中共的那个掩盖啊全部已经给否定掉了，但是呢现在呢又开始等于是中共诚心的忽略这个事实，不讲这个金正日6月25号正是那个南侵，而只是讲呢这是一场正义的战争啊，这是我们是抗美援朝，反对美国的侵略，所以又把这个整个给翻过来了，所以是为他自己的目的而用。
嗯，总而言之呢，就是说这个基本上就是中国政府是自己的这个需求呢，把这个话进行这个正话反说这一类啊。那么接下来呢，我想请问陈先生，那么我们回到刚才稿语里头说到的这个这篇文求是这篇文章，我们也请导播呢把里头一段话呢摘录，我们放在这个屏幕上。那么这段话呢，它是有一段话是这么讲，他说这场战争呢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帝国主义侵略者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一场战争，是中国人民为了支援朝鲜人民反抗美国武装侵略，保卫中国国家安全，维护东方与世界和平而进行的一场反侵略的正义战争。那么这些话听起来就从中共这一面说呢是正能量满满啊。那么刚才呢顾先生也提到了这个真相，我想请陈先生再给我们稍微的简单讲一下这个关于南方亲北方还是北方亲南方，简单的陈述一下好不好？
对，我想这个刚才顾先生也讲了，我们也知道最近几十年特别是80年代以后，实际上逐渐这个真相是在澄清，和中共过去的宣传是违背的。简单的说来，当然是北方进攻南方，而且这个是一个现在国际共识，不管是联合国，不管是其他很多绝大多数国家，还是学术研究，全部都是这个。简单的说，这个过程是这样的，最简单的因素，金日成当时错误的判断了大国的意向、国际的局势以及自己的实力，执意要发动战争，一边统一朝鲜，成为统一的共产朝鲜之王。这个顽固的意志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本来开出斯大林是惧怕和美国直接对垒而劝阻过金日成不要搞这个战争，后来斯大林为什么改变主意呢？是因为1949年中共掌权以后，苏联必须放弃对中共境内长春铁路的所有权和大连旅顺港的30年租借权，苏联为了补偿在远东的一系列重大损失，希望在朝鲜半岛建立亲苏政权，所以他就可以拥有3个通向太平洋的不动港，加上斯大林也经不起金日成信誓旦旦认为他战必胜，他们的力量强得很，所以他觉得这个唾手可得的地缘政治利益，斯大林诱惑经不住这个诱惑，所以考虑支持金日成，就先和金日成达成了这个要支持他南犯的这样一个意向，然后才通知的中国。就是他们金家和斯大林先达成了，斯大林已经支持了他，然后金日成去通知毛泽东，毛泽东当时的处境是因为他刚刚建国，他想获得这更巩固的国内和国际上的地位，所以他向斯大林要递上投名状，所以积极支持金日成南侵。实际上国内的中共党内的包括林彪，包括很多很多高级将领和官员其实都不赞成了。中共刚刚建政，这是要与民休息嘛，这个时候刚刚打了大仗，打了国民党，后来搞这个再来和美国打，这个大家都觉得不合适，但是毛泽东有他的巨大的政治利益，所以他当时就一意孤行的就同意了斯大林和金日成的做法，就是 介入了这个战争，基本上是这样，所以是北方进攻南方，这是铁案搬不了的。
实锤，就是其实就是说这个共产主义的这个支群呢，他要攻占这个资本主义，打败这个资本主义，所以想统治这个把南方给统一过来。那么接下来呢，我想请问顾先生，那么讲到这个韩战呢，说到他这个起因究竟是谁侵犯谁，接下来不得不看看究竟是谁取得胜利，因为按照中共的这宣传说法是这个我们去对付这个侵略者，同时也打败了这个侵略者，那么这个结果究竟是胜负是怎么一个说法呢，顾先生？
我觉得胜负啊可以说是打了个平手，虽然呢中共方面的这个死亡的数字啊超过了美军联合国军大概四倍，中共方面的死的人呢是二十万左右，美国的死的人是54000，然后中共方面的伤亡呢受伤的人大概是80万。一般在二战的时候啊，当时就是随便计算哈，一般就在战场上是死一个人伤三个人，所以呢中共这个死亡率和他那个伤的比率相比较的话，他死亡他应该他应死的是5万多哈，他伤应该是不是死的是20万对吧，如果要伤的话正常的话应该60多万，他这个伤的话80多万呢，把一些连这个受伤好几次的人也算进去了，那么美国方面呢，这个加上这个车祸的啊，美国在战争中死亡的是3万多，然后加上车祸的加在一起大概54000，伤的话呢有10几万，那么如果光从这个战争中的伤亡的角度来讲呢，中共方面损失是很大的。相当于美国的四倍，而且呢我以前做这个研究的时候啊，在这个中共方面的研究领域这个思考这个圈子里啊，甚至有人告诉我周恩来有过一句话说，像这样的仗我们以后再也不能打了，我当时也没去试图核实，我也没问他的那个消息来源，但是我记得我当时听到有的研究人员跟我说了这么一句话。但是从战略上呢，可以说和美国方面呢打了一个平手，他们的装备要比美国差得很远，但是居然打了个平手，那么等于这个基本上维持住了这个三八线，还有呢就是他取得了苏联斯大林对他的基本上100%的信任，然后决定给这个中共提供156个。这个项目哈、啊，科技的这个工业的项目来援助他，但是呢，他的损失是什么呢？他本来想先，搞台湾，就把台湾占了，然后再知识精神上去占那个南朝鲜，结果呢，他到现在为止也没有能够占台湾。还有呢，就是在朝鲜战争之后呢，美国动员西方阵营，对中共进行了大概20年左右的全面的禁运，使中国的非常的受到孤立，国内的经济发展啊，人民生啊都受到了非常重大的影响，这是他们一个非常巨大的损失。
那么就是说其实总的来说，就中共用这个人海战术，那么获得了这个共产主义阵营的信任，那么同时呢被西方所孤立啊。那么接下来陈先生，我想问你，就是讲在这个1950年10月15号的麦克阿瑟将军和杜鲁门，那么当时他们在太平洋里面一个美军基地见面讨论这场战争，但是当时呢这个麦克阿瑟将军是说他非常的有信心，他说中国呢不会介入这场战争，但是4天之后呢中国军队就偷偷的秘密的跨过了这个鸭绿江，然后在10月25号这一天啊，就是这个纪念日，中共定的纪念日这一天呢，美军受到了这个中国一个美军为首的这个联合国军呢是受到了中国军队的这个阻击。那么我之所以提到这个呢，是我想把它联系到今天，就说其实从美中建交，就美国跟中国建交，然后让这个中国改革开放给中国提供这个培养人才、提供技术、这个投资的机会，到这个1964的这个匆匆的飘过啊，以及后来拉中国进入这个这个世界贸易组织，还有给中国最惠国待遇，那么是不是这个历史也在重复？就是美国一开始总是对中共方面是有一些 亲信的这个成分在里面，这么您怎么看这一段的这个有点貌似重复的这样一个过程？
对，这一段当然也可以做这种对比，不过就是说我想当时的判断认为中共不会介入战争，这个是一个错误的判断。这个错误的判断主要是麦克阿瑟他的基本判断，他因为他是当时作为二战胜利之王啊，这就是联合国军的总司令，他觉得完全非常轻视中共。当时刚刚中共建国，也和西方的通道很多方面的断了，而且西方对于毛泽东对于整个中共的了解也不够深入，包括情报上的问题都是隔断了，所以说对中共的意向的误判，这个误判主要是麦克阿瑟进行。实际上在参谋长联合会议主席包括杜鲁门他们给麦克阿瑟说的，你要过三八线的话必须要有一个条件，就是说苏联和中共不出兵，在这个基本条件下你可以通过突破三八线到鸭绿江边，这个是他的一个基本的判断。但是他们都没有判断到，特别是麦克阿瑟他绝对相信，他说中国不会出兵，他也看到这些情报，但是他情报都是有问题的。当然可能当时也有国府国民政府的，就蒋介石政府的当时的一些情报等等都混在了里面，都有各式的有政治目的在里面，所以情报不准确，对中共的误判，对毛泽东的误判。毛泽东他的巨大的他要想获得斯大林信任，以致因为斯大林还是一直怀疑毛泽东是不是会成为铁托这样的具有某种独立倾向的这样一个领袖，所以说他要拼命的向这方面的表白，而且要巩固自己在党内的地位，在共产主义阵营里面的地位，所以说这方面他是不牺牲自己的老百姓的。他就觉得我有人，他有人，对人海战术他是相当的有信心的。毛泽东对他知道他的武器方面这些比美国弱，但是他可能也是刚刚打过了解放战争以后有一个冲昏头脑，而且觉得自己的人员多，我用人去堆，某种意义上也正像刚才杜先顾维群先生说的，他在这个战争中间用人堆的部分在某种意义上维持了战前的三八线，但是实际上还是北朝鲜还是损失了3900平方公里的土地，在三八线的土地。
那么实际上我们可以说呢，就说这个西方在跟中共的较量之中呢，往往有一种这个他的这个轻视呢是来源于这个以有招对无招啊，就他没有办法理解中共，他经常是以无招来在各种的这个场合里活动的，你根本就预料不到，不是用你的这个常理或者
用
科学。
有一点就是说，实际上中共你刚才说到了最近的这最近30-40年的一贯的误判，其中的一个误判之一也不算误判，实际上美国人在过去实际上是不把中共看在眼里的，就是说虽然也经过了韩战一过程，还是就是说所以他没有足够的重视，不像当年苏联壮大到了好像可以和美国双雄并峙这样一个实力状况，所以一直过去就是比较轻视的，所以在最近十几二十年来，特别是20多年来，就是犯了很多巨大的战略错误，都是对基本的态势，对中国共产党的一些基本的误判，这个误判我觉得还是值得检讨的很多。
所以才是不够了解这个本质的问题。那么顾先生呢，我想问您，就是说我想提一下非常出名的这个底坪里战役。这底坪里呢是使得美国从被动的这个防守，就像陈先生说他以前不怎么把这个中共放在眼里啊，所以被动的这个防守，那么这个战役之后呢，使得美国再开始进行这个非常强有力的这个进攻呢，扳回了这个战局啊，也是同样的联系到今天，就是不是说美国经过了跟中国这么多年的这个试图融合之后，发现其实中国政府呢在政治、经济、军事、安全、文化等等方面呢，实际上他是想反过来对美国、对西方价值进行围剿。那么是不是可以说呢，就是以老百姓的话来讲，就美国刚开始可能会轻视自己的对手，根本没把他当对手，但是真正当他这个被惹毛了之后呢，会奋起的这个调动所有资源来进行反抗。顾先生，
首先我认为最近这一次这个 和中共的全面的摩擦，和这个把中国定义为这个战略竞争对手啊，然后采取了一系列的，包括在贸易、经济、这个军事、科技方面的全面的这个没有硝烟的战争，这个决定是美国政府做出的，而且呢，这个所有的这些举措，全是美国采取在先，在那之前呢，我觉得呢，一方面当然，中共在秘密的，啊，发展它的军备，啊，那个也做好了这个各种准备，比如说，如果万一和任何一个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发生战争的话，他们自己从据我所知，我以前80年代在中国政府里工作，他们本来就有预案，可以在多少时间内把全国的经济工业生产系统就变成为用于打仗啊，用于战争的一个生产系统，工业生产系统，都是有预案的，但是当然他们没有预见到美国这次川普政府现在就开始要和中共进行全面的打压和这个竞争，变成一个等于把中国看成了一个没有把它叫做敌人的敌人了，所以呢，我觉得他现在呢是一个反应，对这个川普政府的这个举措的一种反应，那么，在我看来呢，他这种反应是任何人都会做出的。它是一种这个 reaction， action versus reaction， 就 action 是美国在先，那个他的 reaction 在后。那我认为美国对这个中国的目前的这个很多政策，我都认为是错误的。我觉得呢，在中美两国建交以后，中美两国的这个和平维持了40年。中美两国从这个经济和贸易各方面文化交流各方面的合作，中国得到了巨大的好处，但是美国也是得到了很多好处的，世界的和平啊，东亚地区的和平的维持，中国在一系列的问题上与美国的合作，包括在这个反恐方面啊，支持美国反恐，包括在2008年。配合美国加强投资，来这个使这个亚洲金融就是这个美国这个造成的这个世界金融危机不会造成对世界经济造成太大的损害，无数的问题上，给予美国很大的合作，中共呢是想取得美国对他的一定程度的信任，然后呢跟美国合作，他以前没有太多的主动去折腾美国的那个举措，就据我所知，虽然是有防范的，而在军事上呢也会在偷偷的发展一些武器，那么未来怎么样呢？我是希望啊，美国政府还是应该调整政策，因为现在呢，为什么美国的执行现在的政策，就是因为中国的崛起太快了，为什么太快了呢？主要是人口很多。中国现在的人均收入才是10000美元啊，美国是60000美元，是中国的6倍，但是中国人口是美国的4倍啊，4倍还多，将近5倍了。那么你加在一起，它的国民生产总值已经相当于大概美国的70%，我估计达到100%和美国这个等于旗鼓相当了，甚至超过美国，在未来20-30年超过美国，甚至。超过很多，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如果不打仗的话，
那么就是国民生产，好，那么就说对不起，那么国民生产总值呢？说一下，我觉得应该还是按这个人均来算，可能会比较公平合理一些啊。那么陈先生，我想问问您的看法，这个顾先生认为，就目前这个美中对抗的是美国首先来发起这个挑战，那么中共方面是做出一种这个回应和反应，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我讲这个东西啊，要分成两段来看，就是说，基本上是40年来，我不同意的是过去顾先生的观点，我也不尽完全同意。但是我不同意的是过去宣传的比较绝对，最近一段时间是认为40年来 完全是就是中共完全得利，美国完全失败，这个方面当然两方面都还是得到好处的，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但是美国方面确实对美国的整个包括制造业啊，都真的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你说过去包括顾先生刚说，2008年中共也做了一些措施，包括胡温时代的当时那些措施，确实还是有某种善意的。但是总体来说，中国共产党的态势，它从来没有变过的基本态势是，这70年都没变过。西方亡我之心不死，它其实在内部的宣传和它公开的在对外的说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另外，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区别习近平上台以后，他的基本的政策，他是逐渐的要寻回到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前，或者说基本的毛时代的类似的这个控制中国的措施。这样一个控制中国的，即使他的有心是想两个大国共处，我中国也是和美国平起平坐的大国，但是即使这样，而且他又是坚持共产主义的教条，而且坚持的是非常的强烈的要抹掉邓小平，淡化所谓意识形态，淡化所谓新社会组织，淡化这些的种种一系列的举措，他这个态势本身是对整个西方世界的进攻，是对整个西方世界特别是对美国的威胁。所以这样一个态势，我想美国目前的处理，美国目前的对策基本上还是合理的，因为他这样发展下去不得了，他确实他的威胁，他对整个的文明世界的威胁已经超过了，某种意义上已经超过了当年苏联对西方世界的威胁，所以说这个东西必须要有反应。可以说是那个川普总统是主动做这个事情的，但是没有川普总统，其他的总统我想有经过一段时间也会做这个事情，这个没有办法。你如果习近平这样的那个扭转历史车轮，而且要倒回到真正的马列主义那套东西，他现在一系列的做法看得出来没有办法，他现在已经停不下来，他就是在倒退，而这个倒退对整个世界，而且他有这么大的体量，对整个世界的威胁是非常大的，必须要有非常强烈的反冲。这个反冲也许矫枉过正，但是没有这个反冲恐怕是非常糟糕的事情。
好的，那么顾先生，也许我们可以说，现在的这个美中关系呢，这个中国呢，是不是遇到了当年就是这个底坪里战役一样的这个外交的这个底坪里？也许我们可以思考一下。那么顾先生，我想问你，就当年的这个韩战呢，给中国后来的这个格局，就政治格局，就是内外的这格局产生怎样的这个影响呢？请简短。
当然，我刚才讲过了，那个中国在20年内受到了西方阵营的这个全面的禁运。一直到69年，尼克松才宣布啊，可以往中国带100美元的物资啊，才100美元，69年才开始有点松动。但是在那中间呢，就是中国的所谓的三年自害期间啊，肯尼迪曾经说愿意卖给中国粮食，让中国给拒绝了。那么这个对于中国的外交呢，是带来了很大的那个消极的后果。但是呢，而且呢，同时呢，对他的国内的政治发展啊，也带来了相当消极的那个后果。为什么呢？等于这个习近平在不是习近平，这毛泽东在中国国内啊，就称王称霸，就当小皇帝，然后就胡搞一气啊，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包括最后的文革，严重的倒退。如果这一次要真美国真是采取所谓的围剿战略的话，那中国国内我可以想象也会严重的倒退。但是我看习近平呢，最近就还是想有所改革的，比如说深圳要搞改革试验。
可能我们有时间了，对不起，我必须打断您顾先生。那么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到这里就必须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非常感谢陈奎德博士和顾维钧博士参加今天的节目，我们也感谢各位观众听众和网友的收听和收看。嘉宾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宇宙，祝各位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